好，耶利哥，恭喜耶利哥，你们去过耶利哥没有？如果去耶路撒冷，可能就会到耶利哥那边去啊、哦。好，我们来看这现在我们所讲的是约书亚的第四次啊，讲到攻陷耶利哥。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之后，他第一个所面对的敌人就是耶利哥城啊。那它是一个很关键的城市，耶稣也经过耶利哥有吗？你们有没有记得？他经过耶利哥是他要去耶路撒冷，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最主要的是他要上去过节。所以耶利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道，就是说你要到耶路撒冷，啊，
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就是耶利哥，啊，我们听到有几个讲到耶利哥城的事情，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没有？也是在耶利哥城那里啊，就说有一个人要去耶利哥，他往耶利哥干嘛？因为在当时的时代，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他们分成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北部的加利利，一个是南部的犹大。两块地方中间隔着一个撒玛利亚，偏偏这撒玛利亚人、啊、他们认为是很不纯正的，所以他们很不喜欢过撒玛利亚。你如果要南来北往的话，你要从中间走的话，他们宁可不要，他们宁可绕道。绕道就是说绕到约旦河那边去、啊、穿过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之后再从约旦河的旁边、啊、那个就不属于撒玛利亚人、啊、然后呢再进到那个加利利或者是进到犹大、啊、所以他们会经过这个外约旦河，称为外约旦河或者是那个旷野、啊、所以不管是南来北往的人，他们从耶路撒冷要下去，一下就是碰到耶利哥，过了耶利哥就是过约旦河这样子、啊、所以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耶利哥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那它的通道是往迦南地的要冲啊。那它的城邑又高大又坚固啊，高的顶天，在上一次我们看到啊，他们去探子去看的时候啊，但是神应许说要把这个城市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啊，而且神只是他们作战的方法，怎么攻耶利哥城？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啊，
绕城
哈、啊。那那个这个，在过去人们都怀疑啊，说耶利哥城倒塌，这像是一个。
坚固的城墙、啊、
对，坚固的城墙怎么无故倒塌了啊？所以他们怀疑这是神话故事啊。可是后来有人去考古啊，在1930年的时候，在那边考古挖掘的时候，证实这个城哈、啊、曾经塌下来过啊，不知道怎么塌的啊，可能是地震或者是什么啊。那它也曾经被火焚烧，被火焚烧的时候就是被人家攻陷之后哈、啊，用火把它烧尽哈、啊。那这个正如圣经上所写的啊。那后来证实这个耶利哥城在主前14世纪啊，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攻陷耶利哥，刚好是主前14世纪左右啊，这个城毁灭，从此之后呢再也没有人居住在那里，可是后来还是被盖起来啊，等一下我们看什么时候再被建立起来啊，一直到主前9世纪，后来这个城才开始又活跃起来啊。我们读列王记的时候讲到说，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很方便哈、啊，然后又很靠近这个那边的土地是蛮富饶的哈、啊。过去耶利哥城也被称作棕树城，那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是水泉是蛮丰富的地方啊。你知道巴勒斯坦人他们想要跟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协议，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让他们去自治。有一块地方就是约旦河的西岸那块地方哈、啊，那阿拉法特跟那个犹太人他们在协议的时候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哈、啊，巴勒斯坦人他们自治，可是自治的首府哈、啊，所以首府就是行政中心是在什么地方呢？本来讲好了说是在耶利哥城哈、啊，他们把那个耶利哥城让这个巴勒斯坦人在那边建他们的首府，可是巴勒斯坦人他们。说后来反悔，我们不要，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我们在耶路撒冷建立他们的一个行政中心，所以这个谈判就破裂哈。1998年谈判破裂之后呢，后来就发生很多自杀炸弹啊，自杀炸弹的开始就是从1998年，当以色列以阿和谈啊，我们可能都已经忘记10年前的事情啊，那时候克林顿总统很把他们撮合哈，他们 双方会谈，三方会谈，包括美国哈，谈了好几次，最后本来要签署那个协议了啊，可是后来那个阿拉法特反悔，他说我要把行政中心建在这个耶路撒冷啊，本来讲好是要在耶利哥的哈，是这样子的，那后来就是自此之后就发生很多那个自杀炸弹的情况哈，所以现在目前他们的关系还是很紧张哈，所以耶利哥大概也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哈。那我们看到他一开始哈，我们从第五章哈，从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九节，第一节其实就是讲到上一次啊，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使约旦河的水干了啊，然后他们的心就消化，不再有胆气。之后呢，他们就在吉甲那里安营哈。那第一件事情所做的，你看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哈，那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哈，那我们看到现在是大敌当前的，
在薄皮山呢，
哎，除皮山，我们讲除皮山哈。
我在那个什么，他讲的是什么薄皮山的地方，给在旷野的这。
哦，对，你看的是大概是是新译本的哈。
我不晓得，我是听那个
啊、哦，对你听到的那个是新译本的、嗯，那这个是除皮山哈，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大家知道割礼是什么吗？哈、嗯，所以我就不解释了哈。那这个你知道行割礼哈，在大敌当前啊、哦，现在这么多人进到迦南地，而且在那个城门口跟敌军对视，结果你叫这些年轻人男的全部行割礼。行割礼之后会发生什么结果？行割礼之后你会发现你就会受伤了嘛，哈，
会疼痛，
会伤口会疼痛。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哈，以前这个雅各哈，雅各跟他的儿子做了一件事情，看到在创世纪的第三十四章，创世纪三十四章讲到一个故事哈，当雅各要回到他父亲那里哈，回到应许之地，他开始到的一个地方叫做示剑，这个示剑所住的是西魏人哈，是属于迦南族的哈，迦南七族当中的一个，当中的有一个叫示剑的，把他的女儿哈底娜给玷污了，玷污了之后，
就是示剑嘛，示剑给他，
就是示剑给他玷污哈，
对，
玷污之后呢，这个示剑就很喜欢这个底娜嘛哈，提娜就跟他说百般的好话，说哎呀，我们结亲不是很好吗？
要弄什么？你再照你聘礼都给
对，在你要什么东西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样东西我都给你哈。那结果呢？他的儿子哈，雅各的儿子，好，他说就跟他行个诡计，行诡计是什么？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你们没有行割礼，这怎么可以呢哈？那这样子呢？
做妻子就是，好，你们没有行割礼，
所以你必须要在我们跟我们一样要行割礼哈。那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哈，这个示剑人哈，我们看到第二十四节，凡从城门出入都听从哈摩和他儿子示剑的话，于是凡从城门出入的男丁都受了割礼，所以这些男人都受割礼。可是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底娜的哥哥西缅跟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些男丁都给杀了哈。你看这两个人哈，可能带了一些兵丁哈。不是所有雅各的儿子都去跟着，就这两个儿子啊，带头去把所有的男丁都给杀了。所以你看到啊，行割礼之后哈、啊，会有几天时间没有战斗能力啊。可是以色列人在大敌当前，竟然去叫他们行割礼哈、啊，好像是解除自己的武装。曾经有这么一段的时间哈、啊，可是因为神跟他们同在啊，所以即使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哈、啊。他敌人不管有什么动作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打仗，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哈，而是有神与我们同在。好，当我们顺从神、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仇敌不敢轻举妄动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要打仗之前的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神的话哈。那这边讲到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哈、啊，为什么讲到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呢？
因为从埃及出来的这些男丁都死在旷野了。
嗯， 这些男丁都死在旷野，下一代的为什么没有给他行割礼？
因为他们在旷野出生的就没有行割礼。
对，在旷野出生肯定不方便，也可能是他们的悖逆啊。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这些人不可以进到迦南地啊。可是那他们想说，那算了吧，我的下一代也就不管了啊。所以很可能就是他们的父母因着他们的悖逆啊，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也就没有给他们行割礼啊。那割礼是不是很重要？为什么以色列人要行割礼？
这是永约啊，
这是永约哈。
神跟以色列人的永约。
神跟以色列人哈，神不止跟以色列人，神最早是跟亚伯拉罕哈。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哈，在创世纪的第十七章讲到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讲说我跟你立的约有个记号啊，所以我们想到割礼到底是什么意义啊？我们现在有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礼？基督徒不用行割礼啊，
因着靠主约哦，主约是。
我们并不是在靠着律法啊。我们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外邦人信主要不要行割礼这件事情，他们讨论了很久嘛哈，他们争议争很久。我们看十七章这边提到说哈，你看第一节，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哈，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哈。哎，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
遵守他的约就完全。
好，遵守他的约就是完全哈。然后我就与你立约，如果你。啊，你能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立约应许所带来的话哈。你的应许极其繁多，我跟你所立的约是一个永远的约哈。然后不只是你的后裔很多，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然后接下来说，你们要遵守我的约哈，不只是你们的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的约。第九节
哈，用钱买来什么？有农夫都要
对所有男丁哈，不管是用钱买来的，或者是生在你家里的那些奴仆都要哈。然后第九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怎么样子来证明说我们遵守神的约呢？就是有一个记号哈。就第十节，你们所有男子都要受割礼。好，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你们当遵守这个约，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哈。你看到神跟亚伯兰立约所要求他的就是行一个割礼。我们看到这个立约哈，神跟亚伯兰立约立了几次？
好几次，
其实是一次嘛哈，一次当中，你看到这里哈，第二节第十七章第二节，他说我就与你立约。可是在此之前，你注意到第十五章哈，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当神应许亚伯兰说，你的后裔哇，要像天上的星，有吗？这么多，那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后裔会有这个应许呢？哈，他就跟他讲说，你拿一只什么三年的母牛，三年的母山羊，这个干嘛？把它切成两半。
立约的纪要，
这是一个立约哈，在当时如果你要立约的话哈，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立约是签字嘛，有一个合约书，你在上面签字，两个人都要签名嘛，啊，你要结婚也是一样，不能只签先生的名字哈，太太的名字都要签，所以签字都要两个人签。可是你看到这个当时有一个，就是说立约的仪式，就是要从肉块中
切
两半，然后呢，立约的人要从肉块中走过去。
那有火金狗不是这样、
哦、那这个切开的话表示什么？那个血流出来，也表示说我们要遵行这个约，我要守这个约哈。所以神跟亚伯兰所讲的应许是什么？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好，然后呢，神就遵守他的约，他就签字了啊。
盟约，
这个约上面是这样说的哈，他就签字了。你看到第十七节哈，因为后来啊，亚伯兰睡觉之后呢，第十七节哈、啊，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头从那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什么？与亚伯兰立约，是不是？他不是已经立约了吗？对不对？ 可是立约之后，可是第十七章神又跟亚伯兰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不是已经立过约了吗？怎么现在又要立约呢？所以其实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你从肉块中经过，是谁从肉块中经过？
就两个约板了，
是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头，有吗？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不是人哈，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一个现象从中经过，这个就是代表神，神从肉块中经过，牵制的是谁？神牵制了。亚伯兰有没有从肉块中经过？
他切了。
亚伯兰没有，这个时候没有哈，所以签名的时候只签了神的名字啊，好像是你立约的时候哈，签名的人只有神啊，神签字，可是亚伯兰忘了签，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亚伯兰99岁啊的时候，神跟他讲，哎，你上次我们签立约的时候，好像只有我签字啊，你还没有签字啊，这怎么行呢？所以不行不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哈，你也要签字。还有一个用意是什么？你知道？因为立约，你看到这个肉块中切成两半，那个血从这当中流出来，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耶稣跟我们立新约的时候曾讲的说，哈，这是我的身体，有没有？为你们舍得，为你们剥开，然后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的，这血是我与你们所立的约。所以那个肉块，我们看到肉块被切开，血从那当中流过来，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好，为我们舍身，身体为我们剥开，血为我们而流。好，所以他与我们立的新约就是这个意思。那可是我们要签字的话，我们也当要流血啊，对不对？啊，我们古时候不是有歃血为盟吗？啊，一定要咬啊，一定要血要流出来哈。好，现在亚伯兰，你看到哇，那个肉块被剖开了，是神吗？亚伯兰没有被剖开，亚伯兰身体都好好的。可是不行啊，你要签约你一定要流血啊，所以神就跟亚伯兰说，你也要流血，但是你流的血是怎么样？比较容易嘛，不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身体为我们剖开哈，钉在十字架上，血为我们流光。亚伯兰流的血是多少？一点点，一小块皮哈，也是一样从肉块中经过，对不对？我们变成行了割礼之后变得是两块，对不对？啊，也是流血啊，但是这也代表一个签字。所以这个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跟神立约，我们的记号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要行割礼，可是神的那一部分，神做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但是我们要做的部分是什么？是割礼。割礼痛不痛？很痛啊，也是很痛。舒不舒服？不是很舒服吗？啊，刚开始不舒服哈，到时候就好了，只有一下子。
没有麻醉药，
没有麻醉药，没有麻醉药是很痛，但是不像是肉块被切成两块那个样子哈。所以你看到，这是我们跟神立的约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讲到说，这是我用我的身体啊，用我的血为你们所立的约。我们圣餐嘛，对不对？我们很简单，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可是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剖开的，这是我的血与你们所立的新约。神做的那一部分是他的身体是完全为我们舍了，可是我们的部分呢，只做了一点点。所以割礼哈，割礼是一个记号哈。你看到在属灵的意义来讲啊，我们来看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礼，基督徒也要行割礼啊。可是基督徒的割礼是怎么样的割礼呢？
心灵的一个割礼，
是心灵的割礼。我们先看这个罗马书的第二章啊，第二章的第29节啊，28节那边讲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因为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啊。在生命记那边也讲，旧约也讲，耶利米书也讲，真的是一种心灵上的割礼，不只是一个外面的，不只是一个仪文。那第29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你外面守割礼，守这个肉体上的割礼，但是心里面却没有，里面有很多的污秽。割礼所代表是我们弃绝很多的污秽，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污秽的话，表示我们还没有一个行真正的割礼哈。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哈，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的第 第三章啊，真正的割礼是什么啊？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第二节啊，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割的啊。妄自行割就是你只是坐外坐在外面的哈。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啊，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啊，也就是说靠着心灵，你进到一个心灵的里面，不再是凭着肉体啊，就是所有肉体出来的东西，不管你认为是好的是不好的，这些都是必须要弃绝。好，所以割礼真正的割礼的意义就是
心灵诚实敬拜，
用心灵诚实，对，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的啊。第三节里面就讲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行割礼？我们要不要行心灵的割礼？
当然要。
要哈，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哈，再往后面翻一眼就翻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在需要被要求说肉体上的割礼，可是心灵的割礼是一定要求的，就像神对亚伯兰讲说，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怎么立约呢？你要行割礼。同样我们基督徒，神跟我们立约哈，我们怎么立约呢？我们也要行割礼。第十一节里面讲哈，二章十一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这个可以把它背起来哈。你们在他里面受了，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啊，我们也受割礼，但不是外在的，不是人手所行的，是心灵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啊。所以其实我们讲到行割礼的意思，就是我们舍己啊，向着自己死，我们不再体贴自己的肉体情欲啊，我们与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
啊，不是遗文的，
不是遗文哈，而是心灵上的。我们常讲说哈，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要唱的歌是什么歌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前面但是忘了前面有一句话是什么？我与基督同钉十，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啊。我们上礼拜讲的是过约旦河代表受洗啊，我们受洗之后要做的事是什么啊？为什么受洗之后过约旦河之后马上就要行割礼，在基甲行割礼？这个也就是告诉我们啊，当我们受洗的时候，神的灵就赐下来给我们啊，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行事为人不再是随从我们自己的肉体私欲，而是要随从圣灵。所以我们要舍己啊，向着自己死。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啊，这是我们受洗所唱的歌，但是我们都唱后半段啊。前面那一句话是讲，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嘛啊。啊，所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要复活，不是只是这样子，而是要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一定是要向着自己死啊。所以割礼的意思，弃绝肉体的情欲啊，也就是说我要向着自己死，因为我是现在是完全属基督。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所以为什么讲到说我们要行割礼，但是这个割礼不是人手所行的啊，是基督使我们弃绝哈肉体情欲的割礼哈。第二十四节，五章二十四节，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好，所以你要必须经历过这个过程啊。从此以后，你行事为人不再随从我的肉体了啊。第二十五节，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哈。所以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哈行事为人还是顺着我们肉体的情欲，因为有个老我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哈。所以如果圣灵赐给我们哈，你会发现麻烦事情就来了啊。你们以前不是基督徒的时候，还没有受洗，
哎，圣灵与肉体相争，
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哈，没有人管得住我哦，我是我自己的主人。可是受洗之后呢，完了，圣灵也在我里面了啊， 有些事情发生了，我里面要有一些反应，我可不可以按着我自己的意思？跟太太吵架，我们结了婚的人都是这样子，跟太太吵架之后，我的里面马上就出来一个想法，一个反应啊。可是哎，圣灵马上就提醒，不可以这样子哈，你要顺从谁？
顺从圣灵，
要顺从圣灵哈。因为圣灵会跟情欲相争，你看到情欲哈，你看到第五章十六节哈，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哈。我们怎么样不放纵肉体私欲呢？只有顺着圣灵。那顺着圣灵的时候，你会发现哇，我很累，很辛苦啊，我觉得我要舍己哈。因为其实我们就是靠着圣灵来把我们致死啊，不是我们自己致死自己啊，不是我克制哈，忍住。太太跟太太吵架，好，圣经上说要爱太太哈，为她舍己舍命，好，我就忍，不是这样子哈，而是让圣灵来引导我，神的爱进到我里面的时候，哎，我发现我可以包容他，我的包容他并不是我咬着牙齿去包容他哈，而是当神的爱浇灌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可以去包容他，好，那样情形就不一样哈。他说你们若靠着圣灵，你们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所以为什么说麻烦的事来的就是这样子哈？基督徒每个基督徒圣灵一进到他里面，
都有征战，
一定会有征战。你的旧的脾气、旧的想法、旧的观念，跟圣灵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你顺从你自己的旧的想法、旧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就越来越小，你越来越感觉不到他。可能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有很多救恩之乐，跟圣灵有个很甜美的相交。可是渐渐，你都一直体贴你自己的肉体私欲，什么事情都按着你的意思，圣灵给你的提醒你都不做的话，渐渐，你就让圣灵担忧，你就感觉不到他。好，你看到有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10年20年，可是哎，怎么还是老样子？就是因为他没有让圣灵来掌管。可是如果你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情形不一样，你的生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痛不痛啊？啊，很痛。你们如果坐的时候很痛，其实痛的是什么？肉体不舒服，可是你的心灵却有个平安的果子，哎，有个安息哈。你试试看，如果你去顺服圣灵，一定是这个样子，会有个挣扎，因为为什么会有挣扎？你的肉体不舒服嘛，对不对？你一定骂回去，你还觉得爽快一点嘛？你不骂回去，还跟他道歉，你心里一定很拗嘛，很怄嘛。为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堂堂七尺之躯，怎么还做这种好像不是那么样好威风的事情啊？可是如果你真的是愿意让圣灵来掌管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啊。然后你的生命开始就彰显出神的荣耀出来啊。好，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行割礼啊，就是因为你过了约旦河受洗之后呢，开始你的行事为人不要再顺从自己的肉体，这样子就可以做完全人啊。所以完全人可不可以做得到？
可以靠基督
嘛哈。所以那个耶稣不是也讲过吗？你们要完全啊，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不是做不到，是可以做得到哈，只要我们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啊。所以后来你看到他们就可以来受割礼之后呢啊，但是他们就可以来承受神给他们应许的地方哈，所以他们必须要行割礼啊。那行完割礼之后呢，第九节哈，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哈。”所以吉甲就是滚去的意思啊，把这个东西滚开了哈。埃及其实就是预表世界啊，我们一直在讲哈。那以色列人其实过去在埃及他做奴隶做了400年，我们当年也是在埃及，对不对？我们都是从埃及出来，从这个世界出来了，我们一直在随从这个世界的风俗哈，随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哈。所以正如这个圣徒过去被世界辖制，被世界蒙蔽哈，那行事为人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哈，都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东西神要把这些东西都滚去了，因为在埃及里面有很多的污秽，譬如说有很多的偶像，过去以色列人也曾侍奉埃及的偶像，而且以色列人常常思念埃及，对，动不动就想要回埃及去啊。
这什么情债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行了 割礼之后韭菜了，西瓜黄瓜，行了割礼之后，你看到你就不要再去想念埃及，不要再去想念世界哈，然后就想到说神给我们的流奶与蜜的，不要再想回去了。好，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埃及的羞辱是什么？因为神哈，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应许他们说他们要进去得为业，可是偏偏就有一批人，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悖逆不顺从神，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倒闭了。以前摩西也提醒神讲说，哎，神啊，你不要把他们杀死，不然你把他们杀死的话，别人都会笑，你把他们领出来，可是却把他们在旷野击毙，让他们死在旷野。可是后来这些人果然还是死在旷野，在表面上，在意义上来讲是羞辱神的名，但是可是新的一代进到迦南地之后，又在那边行了割礼，能够完全来信靠神、顺服神的时候，你看到在过去埃及的羞辱也被滚开了。好，所以这个是在基甲，为什么在基甲要行割礼，它的意义是这样子。好，大家有什么问题？
你说意思就是说有两次的割礼的意思？
不是，
没有，
我们都有一次，
只有一次割礼。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水的洗跟那个圣灵跟火的洗
啊，对，
所以就是水的洗呢，就好像初次的那种，
就
是真正
认罪的，
对，悔改的洗，
悔改的洗，
对，
是真正的圣洁的洗，
悔改的
这种所谓的
圣灵与火，
圣灵的与火的那个洗，
这是另外一个，
对，
对，
就是说我们就好像有两次的那种，
对，就是
经历了，感觉上有两次。
就是圣灵怎么赐给我们哈，就是当这个我们因着信我们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受洗，我们的罪就被赦免了，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来掌管我们，管理我们，所以我们生命的主权要让圣灵来引导。所以这边讲的说我们靠圣灵得生，这是第一步嘛。第二步是你们就当靠圣灵行事啊，刚才我们念加拉太书5:25哈，靠圣灵得生是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的时候，圣灵就赐下来。可是我们生命的渐渐更新变化啊，结出圣灵的果子，是我们一定要生命的主权交给他，顺从圣灵。好，当我们顺从圣灵，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然后马斯不是有一句：“我好苦哦，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哈，
对，
好，但是感谢主，可不可以？
可以，
取死的身体可以啊，靠着圣灵哈。赐圣灵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脱离死跟罪的律了。
所以这个圣灵与火的施洗，对不对？
其实是一连串的，就是有一个步骤，你一定要圣灵先进到我们里面才可以做这些事情。因为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生命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对于还没有信的人来讲，一定要先借着信，才能够领受圣灵。所以这个步骤你看到哈，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1:13，所以是因着信开始，我们才得着圣灵。那圣灵是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哈，让我们得完全得赎，生命得赎，也可以得着产业。
产业
啊，13哈。1:13，以弗所书，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嘛，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怎么样？
受了
圣灵为
印记。OK， 信的时候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可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麻烦就来了。刚才我们不是看了哈，圣灵跟情欲相争嘛，怎么知道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变化？怎么知道我们是一个过的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说，你要做完全人。你怎么做完全人？你要行割礼。行割礼的意义是什么？不要体贴肉体的私欲。刚才讲到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所以就是说叫我们不要体贴我们旧的那个情欲，旧的老我，旧的想法。所以是圣灵来做的。痛不痛呢？是痛的，但是只是一下下的，不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么深切的痛苦，只是一点点的痛，过了一下，哇，就更有很深的平安。所以你看到是有这个过程啊。然后后面呢，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要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嘛，有了圣灵，保证你可以得着 但是条件是什么？你的生命要让他来掌管。
啊，前面我们加拉太是有讲到，那他那里讲了一个，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受割礼或是不受割礼是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的。
那个地方所讲的
有讲到
是肉体的割礼，
他又讲到一个，就是说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通常讲这种，哎呀，你在圣灵里面就很舒服啊，你就很享受什么，可是这边讲的是说十字架是有讨厌的地方，如果我们经历不出那个讨厌的地方，那可能我们根本就不是在走十字架，而是在走一些我们认为的这个自己所谓的这个道路，而不是在走这个仁义信心的功效的道路，而是在走一些我是这样想啦。所以我就说，如果圣灵跟火的这个经历不在当中的话，常常我是在想我自己啊，就常常在想啊，十字架对我来讲，好像其实是我认为的那种十字架，不是这边讲的那种十字架。
十字架有两方面看了哈，就是从世人看这十字架是很不体面的，是羞辱的记号啊。所以你看到在加拉太书特别讲很多啊，你刚才讲的那个割礼跟割礼不重要的那个东西是指的外在的啊，你要看到，
不要看外在，
你看到第六章，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在第五章讲到，我在指责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哈，那是指外在的割礼，但是真正的割礼是心灵的割礼。第十一节哈，第十二节，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就是只是你要靠着外在的仪文啊，行割礼好像你事情都已经解决了，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哈，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这个都是指的肉体的割礼，不是真正心灵的割礼。刚才讲的心灵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那脱去肉体情欲，刚才我们看第二十四节就是十字架，借着十字架。可是十字架呢，这个是不体面哈。里面讲到说，无非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所希图的是外在体面，他们认为说十字架这是个很不体面的事情。好，所以基本上来讲，好，他们是反对的哈。那所以第十五节讲，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受割礼不受割礼，那个所指的外在的，你不是一种肉体的割礼，而是真正心灵的割礼。最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是一种心灵的割礼，弃绝肉体的情欲。所以有时候我们把这个东西如果弄清楚的话啊，我们就比较能够体会到啊。
所以我就说，那个前面讲到说，不是有讲说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现在活的不是我活的，但后面就再开始讲说，在讲是真正的生活了，不再讲那个观念上生活。我是在这样想，是说，但是我还是在这个肉身活着，对不对？那意思就是在这个罪身活着，
对，
就肉身就是罪身嘛，
对，
所以说还是在这个里面的，而不是说我就从此免了这些东西，然后我就可以过着这个以圣灵这个啊成圣，从此一帆风顺，没有什么那个的。我是在想说，这样子的话才是我们要面对的
夸口，只夸口就是你
对
的那个夸口。
所以进到迦南地之后呢，马上面对的是一个征战。所以征战的时候，你看到征战，你是要真的是一个很强烈，是很激烈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征战？我们的征战是在哪里？圣灵跟谁征战？情欲跟我的老我啊，会不断的征战。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就会得胜。我们不顺从圣灵，顺从体贴情欲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就得不到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
对，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说啊，这个很有效，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个仁爱的信心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征战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是就像你讲忍嘛，忍嘛，那忍你能忍多久呢？ 因为如果没有之前那个仁爱
爆发，到时候
对没有那个仁爱的根源，
人到无国忍，无国忍就要爆发，
啊、最后还是会爆发。所以如果没有那个仁爱的这个源泉源一直在洗涤你的话，那你忍不下去的、啊。你每天每天的事情，对不对、
嗯？
如果说你看不见神的仁爱，每一次来支持你，在你这个这个所谓的就是说情义在前面引诱你的时候，你愿意站起来说我可以。我不会跌倒，因为是神撑着我，不是我去跟他抗战， 对不对？
是，
我要靠着神，然后神的爱真的来加添你，要不然的话，你可以忍一次，你可以忍两次，你忍不了十次，你最后还是会爆发的。
好，我们看两个经文哈，讲到说，对，没有错
哈。
你看第二章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啊，还有罗马书的第八章，告诉我们哈。我们讲说我们要致死克制肉体的情欲，致死脱去这些肉体的情欲，可是你看到哥罗西书的第二章二十二节，第二十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世上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条规啊？我们好像知道说我们要克制自己，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哈，好，不要随从自己。可是这些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在教导你的，不是圣灵在你里面做的哈。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啊，苦待己身。
嗯，
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重点在这里哈，就是说，如果你不是靠着圣灵啊，刚才 Michael 讲，就是我不是我们自己能做，而是圣灵帮助我们。所以，如果不是圣灵帮助我们，我们自己努力去做，就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啊，到时候就会爆炸啊，爆炸就更惨了啊。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啊，罗马书的第八章。所以，真正的致死我们自己的身体哈，致死我们的情欲，是不是靠着我啊？钉十字架哈，你们。被钉十字架，有没有自己去钉自己？钉十字架，你钉了你的脚，哇，好痛！你钉了，钉了你的左手，那个钉子不知道还怎么扎的哈。然后之后呢，你的右手还没有办法，还是要有人帮你钉哈。所以钉十字架是人帮你钉上去的，不是你自己去钉的哈。第八章的哈，你看到第十三节哈，你们若靠肉体活着，顺从肉体的话哈，你们必要死。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可是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哈。所以致死我们身体的是谁？是圣灵哈，是让圣灵来致死我们，让我们就顺着他，就让他坐在我们里面哈。不是我自己去克制自己，不是我自己去打自己啊，那是没有功效的。马丁路德以前就是这个样子，他认为他一直犯罪不好哈，他想打自己，拿自己鞭打。发现还是一样，里面没有平安。
什么阶梯上一直爬上
啊，一直跪，一直干嘛的哈？可是，一直等到信心进到它里面，圣灵进来了，发现哇，所有的罪都被除掉了哈。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一定要体贴圣灵啊。既然看到第八章哈，我们再看到第八章的第四节哈。第三节那边讲到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嘛啊。那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做了罪案，这是他帮我们做的，在十字架上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哈。我们讲因信称义一开始啊，并不是就完全了哈，我们要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很多人信主了，信是信了，可是呢，平常行事为人还是随从自己，那你也不能够完全称义哈，称义哈。所以，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话，就是死，死的意思就是你没有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不会进来哈。可是体贴圣灵的话，你会有生命出来，有生命平安。啊，然后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而且还是与神为仇啊！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啊！所以再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弃绝我们的肉体？你 一随从肉体，你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你就是跟神的律法相抗衡的。可是如果你顺从圣灵，你会发现哈，在加拉太书讲说，如果你们顺从圣灵的话，随从圣灵，你们就不在律法以下。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律法都不能够定你们的罪，因为你所做的事情都是符合律法的规定，符合律法的标准哈。好，看那个加拉太书，今天好像翻特别多。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啊，第十八节哈，第五章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明白哈？为什么不在律法以下？因为律法不能控告你了，因为你所做的都对。好，然后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这个我们都很熟了哈。第二十三节，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所以为什么律法的义可以成就在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因就是在这里。所以一旦我们去体贴我们的肉体，你会发现我们一定是跟神的律法相违背，不管你认为做的是好是不好。所以为什么属神的人一定要行割礼，才能够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好，因为才是符合神的标准。好，不然我们拼命去努力，以为自己很完全，但是仍然达不到神完全的标准。好，
再补充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前面他也讲到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然后把我们圈到，直到引到我们，对不对？能够进入这个神的正道里面去。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一直记得弥勒牧师讲了一句话，说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小孩子到大马路上去学骑脚踏车，他让我们在这个后院里面骑脚踏车。那他说，我们基督徒也一样，教会就是我们的后院，让我们学习骑脚踏车，千万不要跑到世界去练习骑脚踏车。那我觉得说，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傅，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接受这个律法的训练，我们一定要服从这个律法的这个。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都不能服从律法，你跑到外面去说圣灵在我的里面，我可以为所欲为，这个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教会里面接受装备，而且我们一定要接受训诲。错了，我们一定要认错，而且一定要有人帮我们指正说，说 “no， 你不可以讲这种话 ”，“no， 你不要这样做。”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听律法，成为我们信门的师傅，来开始一步一步做，千万不要一下子就认为我有圣灵的感动，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那样做。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我觉得说啊，我常常有时候其实我是不懂神的话，然后一直觉得神就是这样，其实我的觉得是错的，是不应该这样子的。
所以真正的感动哈，就是要从圣灵感动，要去查验哈。很多很多的感动其实是我自己的感动所以为的，所以这个是当我们属灵生命渐渐成熟长大，你就渐渐的可以知道说，哎，什么是神给我的感动，神给我的引导。不然的话，
会敏感一点。
哎，对哈，会比较，你就认得他的声音哈。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下面一个段落哈，第十节开始哈。就以色列人他们行完割礼在基甲之后呢，正月十四日晚上，十四日晚上就是逾越节啊，大家记得这个日子啊。我们记得中国有三大节啊，圣经的三大节也要记一下。逾越节是正月十四日，是犹太历的啊，犹太的历正月十四日啊。他们就在耶利哥守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本来他们只吃的是什么？本来他们吃的是玛拿啊，玛拿吃多了哇，也觉得好像很枯燥乏味啊，还没有韭菜那个鱼啊那好吃哈。可正当那日，他们就吃无酵饼和烘的谷哈。你看到这边有无酵饼，因为逾越节之后的次日是除酵节，他们要吃无酵饼吃七天。好，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哈，因为逾越节过后第三天是初熟节，他们要献初熟的那个禾捆哈，摇祭摇，然后献给神哈。所以这里看到他们就吃了当地的出产。第二日再过一天，玛拿就止住了哈，就是玛拿什么时候止住？就是在初熟节的时候就止住了啊。那以色列也不再有玛拿，那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这里面属灵的意义所代表的是什么啊？ 我们知道说逾越节所代表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呢我们要吃无酵饼，然后是安息日，耶稣就安葬在这个坟墓里面。可是第三天他复活，第三天复活那一天就是初熟节。初熟节的意义代表耶稣他就是初熟的果子，那初熟的果子之后从那天算起过了七个七天，七个礼拜天，四十九天之后到第五十天是什么节？
五旬节。
五旬节，五旬节发生什么事？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圣灵降临那天又要做一件事情，我们要把献摇祭的饼加酵，用细面做摇祭的饼加酵，然后献给神当做什么？初熟的供物。所以你看有两个初熟，一个是在初熟节的时候，就是逾越节过后第三天，也是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献上初熟的禾捆，那时候是大麦的禾捆，一禾捆给他。可是到了五旬节之后，因为要收割大麦还有小麦，一段很长的时间，
挖下了大麦饼，
对，然后大麦小麦都割完了之后，还把它弄把它晒干，把它收起来，然后呢还要再把它磨成粉五旬节那天所献的不是一个禾捆而是献的是细面，是小麦所做的两个摇祭的饼，这个摇祭的饼要烤。可是这个东西当做什么也是一样，叫做初熟的供物我们看一下利未记的第二十三章，利未记二十三章是讲到这个节期，这个节期很重要因为它的属灵的意义所代表，我们这样子就会比较明白为什么他过了第二天之后这个玛拿就止住了，他们就不再吃玛拿了，而吃什么？那个出产你看到第二十三章第五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刚才我们知道十五日是像耶和华所说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这刚才也讲了然后第九节，然后你要晓与以色列人说，你到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是大麦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个就是摇祭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正月的第十六日就是第十五日是安息日，因为那个是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所以等于是逾越节过后的第三天，你们要在安息日的把禾捆摇一摇献给神，这个当作初熟的工，初熟的庄稼献给神。这一天在以色列，在犹太人来讲是称为初熟节，刚好这一天也是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耶稣基督复活跟初熟有关系，等一下我们看一个经文那但是我们要直接跳到第十五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献禾捆为这个初熟的供物，初熟节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住处起出细面，现在是面粉了面粉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做什么？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所以两次的初熟之物，一次是那个禾捆，一次是这个饼，饼是已经做好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我们看这个初熟的供物是谁？初熟的果子是谁？
耶稣。
耶稣我们看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所以初熟之物所代表的意思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耶稣复活嘛，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个子粒。可是它死了之后呢？结出许多子粒。它死了之后，它长出一个新的生命出来，哇，长出好多的子粒来所以这是代表复活复活是经过死才有复活。第二十节他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死基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不只是基督复活，我们众人也跟着他一起复活。二十三节，但个人是照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可是以后呢，初熟的果子是谁？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讲到初熟的果子，我们也是初熟的果子我们随便来找两个经文一个是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的第一章十八节刚才我们讲初熟的果子是 基督，可是在他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第一章十八节讲到神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什么出熟的果子看到这是出熟的果子。看启示录也是启示录的第十四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十四万四千人所指的就是那些得胜者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的那些人。这些人第四节他们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这边是讲到说我们都是贞洁的童女都是许配给耶稣了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什么出熟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所以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因为他有个复活的生命。后来呢我们也称为出熟的果子，我们也成为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什么时候得着复活的生命？在五旬节的时候，有没有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为什么选这一天？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就都被圣灵充满，有没有？就好像是献上两个摇祭的饼，有没有献给神，做个出熟的供物献给神，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里面有复活的生命，他们也成为出熟的果子。所以我们讲到说我们也是出熟的果子，条件是要有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才能够称得上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在第三天以后他们不再吃玛拿了，而是吃当地的土产，应许之地的土产那其实这个也是在预表着耶稣，耶稣他来了，他说我是从天降下的粮，有没有我们要吃耶稣嘛，对不 对？你们如果不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怎么样，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常常吃它喝它，意思就是常常把它复活的生命能够彰显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也是一个神的子民有一个立约的记号神的子民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守逾越节，可是守逾越节要有个条件守逾越节的条件是一定要行割礼，没有行割礼守逾越节怎么样？不行我们来看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十二章四十三节所以圣经上讲很多逾越节的事，讲到割礼的事，但是我们还有讲到出熟的事情那我们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看到属灵的意义，我们就更加清楚了第十二章四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条例乃是这样，外邦人不可以吃。外邦人不，但个人用银子买来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所以条件是什么？一定要行割礼。”第四十八节如果有外人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也是可以，但是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但未受割礼就不可以吃这羊羔。所以为什么要守逾越节之前要让他们在基甲行割礼因为我们吃逾越节的好像是什么，就好像是圣餐的嘛，薄饼领圣餐嘛，饼跟杯，当你用饼跟杯的意思就是主的生命就在你的里面圣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要不要行割礼？要行割礼要受过洗，要行过割礼所以为什么每次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先省察有什么地方需要悔改的地方然后呢主的生命
自己的罪
再进来不然我们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些有些图画就它代表的意义好，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哇，在这个战场敌我交锋之际，有人手里拿出刀来预备要打仗刀通常是把它先藏起来，没事不会拿在手上，拿在手上的意思是表示预备要打仗了哇那这个人是 是到底是谁？
来
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所以约书亚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哇，这个人到底是敌人，敌乎友乎哈、啊？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哈、啊？啊，所以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哈、啊？这个就是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的眼光总是会怎么样？总是一分为二哈、啊，我们所总是定睛在哎。你到底是帮助我的还是帮助敌人的啊？啊，不是敌人就是同志啊，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啊，我们会这样讲啊。哎，可是这个人他说的话，他有没有回答说，哎，我是帮助你的？
没有，他只有。
哎，他是耶和华军队元帅，他为什么不说我是帮助你的呢？
我只能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就晓得是。
他说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我不是帮助你，我也不是帮助敌人的。神有没有时候帮助敌人来打我们？有时候有啊，把我们交在敌人手里嘛，有时候会这样子嘛。所以神其实他有他的主权啊，所以重点不在于说，哎，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还是打敌人或者怎么样，重点的是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意思就是说你到底是站在哪一边啊，不是说我们要他站在哪一边，而是他会问我们要站在哪一边啊，所以这是我们面对征战的时候，我们常常不是叫神啊，神啊帮助我哈、啊，去把敌人怎么样、啊？以前打仗的时候，两边都是基督徒，那怎么办？都是在祷告神啊。
美国南北战争不是？
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子啊。不过林肯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哈、啊，他说：“我们不要求神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要
站在。”
我们要站在神那边，我们要选择站在神的那边哈、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神他不回答我们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帮助你，只要我们是属他的，他自然就会帮助我们啊。你看到后来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那个撒母耳不是后来打胜了吗？他就给那个地方取名叫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啊，以便以谢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帮助我们的磐石，帮助我们的一个石头哈。所以耶和华其实是很乐意帮助我们，但是条件是什么？
看
我们站在哪一边哈。所以重要的是我们站在哪一边，我们站在他那边，条件是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当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俯伏在地，表示说啊，你是元帅，你才是主哦。他就俯伏，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我都要照着做哦。所以耶和华军队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啊。”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当他顺服神的话，这个事情就表示说啊，神就会站在他这一边了啊。
交给神做。
哦，所以他把他的主权都交给神。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看到神他已经应许，就是说他要把以色列人召出埃及哈，这些以色列人是要做耶和华的军队啊，记得哈，做耶和华的军队。但是这个军队有一个元帅，这个元帅其实就是神自己哈，就是基督哈，不是某某人哈，而是神他自己是要做我们的元帅啊。那这个他脱下脚上的鞋呢，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看到摩西曾经做过这件事情，对不对？
对。
摩西曾经做过这件事情。那神也跟约书亚讲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哈，所以过去神怎么样对摩西所做的事情，也让他坐在约书亚的身上啊。那脱鞋子所代表的意义就是说，哈，就是跟神之间就没有阻隔，哈。神其实不受时空的限制，他所在的地方就是圣洁的地方。现在他在了，好，那这个地方就是圣地。既然是圣地的话，你跟神之间就不要有阻隔哈，因为鞋子是代表一个隔绝。其实我们看到祭司哈，祭司在圣所服侍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穿什么袍子啊，都描述得很清楚。可是脚呢，那个鞋子就没有描述啊。所以祭司在圣所服侍的时候，他是赤脚，啊，他是不穿鞋的哈。赤脚也表示一种谦卑哈，表示跟他亲近，表示在他面前赤裸敞开，表示在他面前哈没有隔绝哈。所以这个是神他要带领我们征战之前，一定要让我们跟他有一个这样的关系，要让我们能够完全的去顺服他。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得胜啊。那这个人拿出刀来，表示说征战，他要发动这个征战，他要去打仗啊。所以其实征战是谁发动的？征战都是神在发动的哈。耶利哥城有没有出来要跟他挑衅呢？征战没有哈，都是神在发动。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很多的征战，我们不要说是仇敌在发动的哈，大部分的征战都是我神在发动的啊。当神要跟我们一起征战的时候，他应许我们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得胜啊。所以在面对征战的时候，希望神给我们开启啊，看到异象，看到耶和华手中的刀。对，看到耶和华手中的刀的话，表示我们就要得胜了啊。好，我看我们讲不完了。第六章因为讲到耶利哥信，我可能还讲一段时间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啊。